想象一下，你现在正站在一个法庭的正中间，你刚刚失去了一切，
所有的东西，
对，你的事业、你的家庭还有你的健康全没了。这个时候你肯定是愤怒到了极点，对吧？因为你心里特别清楚你没做错任何事，
肯定是一肚子委屈了，
没错。所以你就在心里冲着宇宙大喊大叫，要求一场公平的审判。你甚至大声疾呼说，要求上帝本人立刻出庭作证，必须给你个说法。
这个情绪已经到顶点了。
然后呢，最离谱的来了，法庭的大门轰的一声被狂风撞开了，那个你苦苦等待的法官竟然是从一场那个席卷一切的龙卷风里走出来的，而且用那种震撼整个空间的声音回应你。
哇，
面对这么一个完全不真实的场景，你会是什么反应？
说实话，我觉得绝大多数人包括你我在这个风暴面前估计直接就吓得丧失语言能力了。
绝对的，腿都软了。
对，但在人类历史上最著名的这场关于苦难和公正的对话里，其实最震撼的心理冲击并不是风暴本身。
哦，那是发生在什么时候？
是发生在风暴平息，上帝真正开口说话之后。
懂了，这也是我们今天这次深度解析要带大家去完成的任务。我们要带你重新回到这场风暴的中心。
没错，
今天我们要跟着著名的旧约学者约翰·沃尔顿博士一起来深度剖析一下约伯记里最核心也是最颠覆我们认知的第38章到40章的内容。
这几章的内容真的是怎么说呢，完全打破了我们的官场思维。
是的，我们要一起打破脑海里那个根深蒂固的，也就是善恶报应的公式，看看当我们指着天要求宇宙给我们一个公正的时候，宇宙到底会回敬我们什么。
刚才你说的那个法庭场景里的主角就是约伯吗？
对，声嘶裂界的那个人就是约伯。
他遭到了可以说是毁灭性的打击，但他发誓自己是无辜的，坚决要上帝给个判决。这个时候整个故事的张力其实已经拉到极限了，
所有人都屏住呼吸在等。
对对对，约伯的无辜誓言就这个悬在半空，然后上帝终于选择从旋风或者说从风暴中发生了。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敏锐的文学和神学细节。
怎么说？为什么非要是风暴？
那你看啊，在古代近东的那种语境里，风暴当然代表着神圣啊，还有那种压倒性的威严，但它同时其实是在强烈的传递一个信号。
什么信号？
就是上帝现在非常不满意。
哦，他生气了。
对，他对约伯和他的朋友们之前那种无休止的争论状态极其不满意，所以他带着一种近乎破坏性的力量直接介入了，他准备把整个对话的规则全部推翻重来。
那我们来仔细拆解一下这个反转啊。其实最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还不是上帝自带龙卷风特效出场。
那是什么？
是他开口之后说的内容。你仔细想啊，面对约伯那份写满了委屈，可以说是长篇大论的诉状，上帝竟然
连一个字都没回应。
对，一个字都没提。他完全没有去判定约伯到底是有罪还是无辜，更没有为自己到底公不公平去辩护哪怕半句。
这种彻底的无视恰恰就是沃尔登博士分析的起点。
太反常了。
是的，因为在上帝开口之前，不管是约伯还是他那几个朋友，他们所有的争论，所有的那种痛苦挣扎，其实都是建立在一个叫做公正的系统上的，
就是恶有恶报善有善报那个系统。
没错，他们觉得宇宙的底层逻辑就是一座绝对公平的法庭，结果上帝降临的时候他根本没走进这座法庭，
他是直接把法庭给拆了。
哈哈，对，直接给强拆了。
这就好比说你收到了一张交通罚单，但你确信这张罚单绝对是警察开错了，
肯定很气愤嘛。
对呀，你气冲冲的上了法庭，准备了厚厚一大证据，要求法官给你一个公正的判决，还你清白。
然后呢？
结果法官一敲法推，根本连看都不看你的罚单，反而他按了下投影仪，开始给你上了一堂长达3个小时的课。
讲什么？交通法吗？
不是，讲的是量子物理和宇宙大爆炸。
哈哈，这确实会让人崩溃，
绝对抓狂。你肯定会大喊，等等，法官大人，这黑洞和超新星爆炸跟我的交通罚单有什么关系？
约伯当时估计就是这个心情。
对啊，既然约伯最核心的诉求就是公正，那上帝为什么要故意这么顾左右而言他呢？
因为答案就是人类自己设定的这个公正的框架，它太狭隘了，
太小了。
对，上帝在那整篇大论的展示宇宙的奥秘，实际上这就是一次降维打击。
降维打击这个词用得好。
上帝是想给约伯看，你看这个世界的运作方式有多么极其复杂，它远远超出了人类法庭里那种简单的非黑即白的逻辑。
就是说不是简单的好人发糖坏人挨打。
没错，上帝在展示这个被赋予了秩序的世界，它的边卷地带，它的那些极限状况究竟有多么错综复杂。通过这种极其宏大的展示，上帝就是要让约伯意识到一件事儿。
什么事儿？
你对你自己身处的这个宇宙真正的运作方式其实一无所知。
哇，真的是毫不留情的揭穿啊。那既然上帝直接把人类手里那本叫做公正的宇宙说明书给撕了，那这台庞大的宇宙机器到底是怎么转起来的呢？
这就到了沃尔顿博士提出那个核心模型的时候了。他在这里重新定义了宇宙的三种状态。
那三种
分别是秩序、无序还有失序。
秩序、无序和失序。
对，把这三个概念分清楚是我们解开约伯记整个谜团的钥匙。
听起来有点学术，我们慢慢捋下。
没问题。你看我们现代人的思维习惯是不是特别喜欢把东西简单的分成好和坏两类？
绝对的，好的就是有秩序的，坏的就是那种乱七八糟的混乱，
对吧？但沃尔登博士指出，在古代近东的世界观里，我们现代人最大的一个误区就在于对无序的理解。
无序 non-order。
是的，很多人一听到无序啊、混乱啊，本能的就觉得哎呀，那是邪恶的。
对，感觉很负面。
但实际上无序在本质上它是完全中性的。
中性的，不邪恶吗？
完全不邪恶，它只不过是还没有被赋予秩序而已。
哇，这让我想起材料里那个关于搬家纸箱的比喻，那个比喻真的让我瞬间大开眼界。
那个比喻特别贴切。
就是你想象一下啊，你刚刚搬进一个新家，你满怀期待的推开门走进客厅，结果看到满屋子都是堆积如山的纸箱子。
全是没拆封的。
全没拆封，这个时候这个房间根本没法发挥它的功能。你想喝水找不到咖啡杯，你想坐下沙发上全堆着箱子，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没有被放在它该在的位置上。
对，这个时候的客厅就是典型的无序状态。
但你肯定不会指着这些纸箱大骂他们是邪恶的吧？
肯定不会啊，纸箱有什么错？
对啊，他们只是处于一种等待被整理的物理状态。
没错，沃尔顿博士强调，咱们必须把这个概念放回到古代近东的历史语境里去。你想想古埃及人关于那个玛雅特的宇宙观。
哦，对，那个古代的宇宙观。
在他们看来，世界的常态就是被那种无边无际的混沌和海水包围着。这种混沌它不是什么魔鬼。
那它是什么？
它就是一种未分化的原始状态。
创世纪开篇不是说地是空虚混沌吗？
对，空虚混沌。
这其实描绘的就是那种充满了未拆封纸箱的无序状态。所以上帝的创造之举并不是像超级英雄那样去跟某种邪恶力量搏斗。
那他是干嘛？
是一个带来秩序的过程，就是把东西从箱子里拿出来，放在合适的位置上，然后赋予它们功能。
哇，把宇宙当成一个刚搬的新家来整理。那顺着这个逻辑推演的话，如果无序是没拆封的纸箱，那真正的邪恶是什么？
这就是我们要说的第三个概念，失序 disorder 了。
失序就是说，如果无序是没拆开的纸箱，那失序应该就是
有人故意把你已经整理好摆放的整整齐齐的家具全给砸烂了，
或者是直接在你的新家里放了一把火。
对已有的秩序进行恶意的破坏，这才是失序。
明白了，这才牵扯出一个极其宏大的图景啊，就是人类在这个宇宙里的位置到底是什么。
是啊，我们是干嘛的？
人类作为上帝的代理人，被创造出来的初衷其实正是为了参与到这个把无序变成秩序的庞大计划里。
哦，所以我们是来帮忙拆纸箱整理房间的。
完全正确，我们要对抗的是那个想要破坏房间的失序，而不是去害怕或者埋怨那些还没来得及拆开的无序纸箱。
这点太重要了， 这就意味着我们在生活里遇到的很多所谓的混乱啊、未知，甚至是一些我们觉得根本没有道理可讲的自然灾祸或者疾病。很多时候他们仅仅是尚未拆开的纸箱，他们是中性的无序现象，并不是因为有谁在作恶。
说得太好了，但是很显然，约伯和他的朋友们把这三个东西彻底搞混了。
怎么搞混的？
这就是导致约伯那么痛苦的最根本的认识错位。他们把生活里出现的所有无序统统等同于失序。
啊，他们觉得只要是不好的事情，就一定是邪恶造成的。
没错，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经典的概念，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报应原则。
这个我熟，就是咱们常说的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嘛。不过我一直很好奇一件事儿啊。
你说。
为什么人类，不管是古人还是现代人，东方还是西方，都对这个报应原则这么痴迷呢？
这个心理机制其实很简单，因为它能给我们一种强烈的控制感。
控制感？
你看啊，在这个充满各种未知甚至危险的宇宙里，咱们人其实是极其渴望安全的。
对，谁都不想随时提心吊胆的。
所以如果我们相信宇宙就是一台严丝合缝的报应机器，那整个生活的逻辑就变得非常简单了。
只要我做个好人，
对，坏事只会发生在坏人身上。所以只要我保持善良，我天天遵守规则，我就能控制自己的命运，就能躲开所有的苦难。
这真的是一种能让人觉得安心的错觉。
是的，但一旦这个原则被打破了，比如说像约伯这样一个公认的完美的好人，居然遭遇了这么极端的灾难，
那旁人的心理防御机制直接就崩溃了啊。
没错，所以为了维持他们自己心里的那种控制感，约伯的那些朋友宁愿跑去相信肯定是约伯背地里犯了什么隐秘的罪。
对，他们死活不相信约伯是无辜的，
因为他们不敢承认宇宙的运作根本不是围绕着他们的安全感来转的。
哇，所以上帝在旋风里的回应就是来摧毁他们这种虚假的控制感的。
一点没错。
我记得在约伯记第38章里，上帝用了一种非常强烈的，甚至感觉带点黑色幽默的修辞手法。
非常讽刺。
他简直像连珠炮一样在那质问约伯。他说，光住在哪里？黑暗的居所又在哪里？你见过雪的库房吗？你见过冰雹的宝库吗？
这完全就是降维打击。
对，这已经不是打击了，简直是用最极致的反讽去戳破约伯的那种自大。而且上帝紧接着还补了一刀，他说，你这么懂，肯定是因为你早就出生了，而且年纪很大了吧。
哈哈，太损了。这种反讽其实是有极其精准的靶向的，它直接引向了材料里我觉得最具颠覆性的一个细节。
哪个细节？
就是约伯记38章25-26节那里，上帝问了约伯一个问题。上帝问，谁为雨水开道，使雨降在无人居住的荒野？
降在无人区的雨，你想想那个画面啊，一场倾盆大雨哗啦啦的下，但是却下在了一片连一个人影都没有的干旱的沙漠里。
是啊，如果因果报应真的是宇宙的唯一法则，那这场下在无人区的雨简直就是系统的 bug， 完全是无意义的资源浪费。
对啊，因为在人类那套公正的系统里，雨它只能是一种工具，
不是用来制造洪灾惩罚恶人，
就是用来风调雨顺奖励好人。
对，但是上帝抛出这个问题，其实是在向约伯宣告一个令人敬畏的事实。
你想啊，如果降雨这件事儿可以发生在一个完全没有人类可以被奖励或者被惩罚的地方，
那就证明报应原则这个方程式
严重缩水了，它太狭隘了。宇宙的运行基础远远比人类那种道德赏罚系统要庞大的多。
就是大自然里的很多现象，人类眼里的那些所谓的无序，人家根本就不是为了服务于你的公正而存在的。
对，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围着人转。
说实话，我们大家在内心深处都特别渴望世界就是一张简单的电子表格。
这个比喻好。
对吧，你在这个单元格里输入了一个好行为，按一下回车，它就必须在另一个单元格里给你输出一个好结果。
没错，简单明了。
一旦弹出了错误代码，我们就觉得，哎呀，是系统出问题了，是老天不长眼。但上帝这一番话等于是直接把这张电子表格给关了，然后把整个操作系统的底层代码全展示给你看，把这么复杂的宇宙运作简化成一个简单的因果命题，这不仅是非常无知的，更是一种极端的傲慢。
这种领悟对于约伯的世界观来说绝对是毁灭性的。面对这么一个庞大到让人窒息的、完全不以人类为中心的宇宙， 他终于意识到自己的边界了。
是的，到了第40章，上帝发出了一个极其直接的挑战。
他说什么了？
上帝说，挑剔的人能与全能者争论吗？
哇，
到这个时候，那个之前一直喋喋不休，死活要求辩论的约伯，终于说了一句非常卑微的话。
他说，我用手捂口，我不再说了。他终于是放弃了在这座宏大的系统面前去要求一场基于人类狭隘公正的审判，
终于安静下来了。
但是老实说啊，就算读到这里，当我看到约伯用手捂口的时候，我心里其实还是有一种很强烈的抵触感的。
哦，这种抵触感是从哪来的呢？
就是觉得这感觉难道不像是一种神圣的强权压制吗？
怎么说？
就好像是一个大人对着一个满心委屈一直在哭着问为什么的孩子突然大吼一声，闭嘴吧，你懂什么？你看看我造的宇宙有多大，你算老几？
嗯，我懂你的意思了。
对啊，难道这部流传了几千年的古老智慧之书，它最后的结论仅仅是承认咱们人类什么都不懂，然后乖乖闭嘴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太让人绝望了。
是啊，如果只是停留在这种被打脸之后的觉悟，那我们这些在现实生活里经历着苦难的人依然没有找到真正的出路啊，我们只是被恐吓的不敢发问了而已。
你的这种不适感其实非常敏锐，而且这也是很多人在读约伯记的时候特别容易掉进去的一个陷阱。
哦，难道不是我想的那样吗？
觉得不是。如果我们认为单纯的承认无知就是这本书给出的最终解药的话，那我们就完全错失了沃尔顿博士所揭示的深层神学了。
那更深层的是什么？
仅仅停留在我们什么都不知道，这是一种非常消极的虚无主义。上帝的真正目的绝不仅仅是用强权去指责人类，说你们这也不知道那也不知道。
打破旧地基是为了建新大楼，对吧？
没错，他把那座叫做公正的大楼拆了，是为了在上面建起一座新的大楼。
那座新的大楼究竟是什么？既然报应原则那张电子表格已经彻底废弃了，上帝希望约伯，也包括我们，建立起怎样的一种积极信念呢？
上帝其实是想引导约伯完成一次根本性的信仰范式转移。
从什么转向什么？
从那种基于公正的合同关系，转向一种基于智慧的信任关系。
基于智慧的信任关系？
对。沃尔顿博士指出啊，上帝在旋风里的那段长篇大论其实不是在秀肌肉，而是在展示他的智慧。
智慧
在这个宇宙级别操作系统里运行的底层代码根本不是什么机械的公正，而是极其深邃的智慧。
这个智慧具体体现在哪呢？
体现在上帝在管理这个世界的时候，他需要同时平衡数以万亿计的变量，去维持整个秩序的运转，而这里面必然包含着大量的无序状态。
也就是说，因为我们人类根本没法像上帝那样去纵览全局，看不到所有变量是怎么相互作用的，所以我们就会把上帝那种深邃的智慧误判成了不公正的混乱。
就是这么回事。上帝想让约伯明白，当你身处苦难里，当你看着满屋子全是那种还没拆封的显得特别乱的纸箱子时，
嗯哼，
你根本不需要去强行找一个哎呀我到底做错了什么这种报应的借口。
我们不需要去自己 PUA 自己。
对，你需要的是信任。
信任。
去信任那位正在宏大尺度上管理着这一切的上帝，相信他的智慧足够统御这些所有的无序。其实这是一种极其深刻的释放。
是的，你终于不用再把每一次生活的挫折都当成是宇宙对你的道德审判了，不用天天疑神疑鬼的。
没错，就解释了为什么上帝的发言并没有在约伯捂住嘴的时候就结束。
啊，对，第四十章的这个沉默其实只是两场宏大演讲之间的一个中场休息。
对，闭嘴，承认旧观念扩产，这仅仅是你接受新智慧的第一步。
哇，今天这真是一趟让人觉得思想大震荡的旅程。你看啊，我们一开始都是带着交通罚单气势汹汹地冲进法庭的，结果硬生生被拉进了一场洗准宇宙的旋风里。
但是在旋风里，我们重新认识了那些在生活里让我们特别焦虑的未知和混乱，他们也许只是中性的搬家纸箱，正在等待被赋予秩序。
我们也通过那场降在无人沙漠里的雨，看清楚了想用那种狭隘的报应原则去控制生活是有多么的荒谬。
是的。
所以下一次当你的生活里再次出现那些根本没法解释的无序时，当你觉得好像一切都乱套了，想要指着天大喊为什么的时候，
先深呼吸。
对，记住，那并不是因为你做错了什么而遭受的天谴，你并没有被世界遗弃，你只是身处在一个极其宏大，完全超乎你当前视角的秩序网络之中。
放弃对那种简单因果报应的控制欲，学会在不确定里去信任那种超越人类理解的智慧，这才是我们走向内心真正平和的必经之路。
约伯在第一场风暴里终于学会了闭嘴聆听，但这还远没有结束，
还有大招。
对，在上帝马上要开启的第二场演讲里，他将会给约伯带来两个让人毛骨悚然的庞然大物，
河马和传说中的海怪。
是的， Leviathan。 这就给大家留一个极其反直觉的悬念去好好深思一下了。如果你认为这个世界最终是被上帝的智慧导向一种安全可控的秩序的，
那上帝为什么要亲自创造，甚至是在约伯面前特别骄傲地去展示这两个象征的极致危险甚至破坏力的怪兽呢？
有没有一种可能，那些让我们觉得最恐惧的、完全没法掌控的未知事物，其实根本不是这个宇宙操作系统里的 bug， 而是它不可或缺的核心特征？
这个问题很值得玩味。
当我们不再固执地要求宇宙必须给我们开一张罚单、撤销通知书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看见这场风暴背后到底有多么壮丽。非常感谢你今天能和我们一起完成这场思想探险。那刚才留下的问题就交给你在接下来的生活里去慢慢寻找答案了。